背负住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又到了怎样前行的关头。于是乎，政坛人物的行止愈发让人难以捉摸，比如现任天朝储君，对于民众包括他自己和近士，究竟该不该了解自己历史，其用心似乎深不可测。刚说过有损党形象的坚决不可以对百姓讲。几个月过去，不过去年年底刚出台一个众人欢呼的179号议案，毛泽东思想不再列入决议文件。不然没过三个月，这位又在两会当口跑到韶山，相当打眼地给太祖，网民敬称献花篮去了。毛泽东究竟何等让人，为中国包括中共做下多少业，王柱难道一无所知？当然在他父亲那位以其正派宽厚求实而在中共里面实属凤毛麟角的习仲勋，突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遭冤屈的时候，他不过三岁，随后16年的磨难正是这孩子长大成人的关键岁月。就算习仲勋在家中从不议论国事，习家人并不知道严鸿燕含恨密报利用小说反党的时候，一门心思反击右倾的太祖有多么高兴，但他爸平反全民有限思想解放至今30多年了，对太祖高调敬奉一定自有其功用，只看眼下重庆山河一片红禁风景，难道薄熙来忘了太祖怎样梳洗爪牙向61叛徒集团下狠手？如果将红色法统这种相当虚妄的说道放在一边，以我辈问史人的见识所能想到的就是工业了。工业啊，想想90年前12人权在南湖的船上开会，再看今日令世界堂目的崛起，多少道坎儿在太祖统帅下跨过，特别日寇投降之际朝伯虎那时的气势，世界四强之一，要钱要人要枪要正宗身份一样不少，点解就稀里哗啦咁败喺毛柔手上？如今喺中国只熟读史籍，融会贯通，又能巧妙咁处理好自己立场，从而大紫大红嘅军人作家金一南写道：蒋介石最终败给咗毛泽东，为何而败？系败于主义，定系败于枪杆？系败于对历史嘅把握，定系败于对未来嘅规划？蒋终生不解，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嘅号召力？如此坚韧的战斗力和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从古到今中国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如此？问得好，如果答案是没有，没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如此，这样中共这个政治集团到底在哪里有别于其他呢？我们都知道太祖曾经闹过一个同武装夺权看似没什么关联的延安整风，作为整风开场有一个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文艺为什么人，而且当场主要听者亦大都是文人的讲话，以前每年都要隆重纪念，就算现而今文艺已经顺理成章地只为出得起钱的人，起码五年十年仲要吆喝一次，确实没有哪一个政治集团会这样做，怎么回事？以上是大情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邱锦辉。